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一开始呢，这个平台在设置上不知道又出了一些问题，试了好几遍才开始。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当然呢，今天不光是我们这个节目关注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川普开启了关税世界大战，现在已经不光是加墨中，现在对欧盟包括对台湾等等一系列的大战即将全面展开。现在这种打法，一个国家单方面等于是毁弃了之前的自贸协定，这不能说加就加的呀，你这一加等于把原来两国签的自贸协定全都摧毁了，等于现在已经一举终结了旧有的世贸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你可以这么干，那别人也可以这么干，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哎，奇怪的是给三国加协议，那两国反应非常的激烈，而中国诡异的保持了沉默，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说到在中国呢，看完了令人是唏嘘不已，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在这么一个历史的关键的节点啊，求是杂志呢又登了一篇习近平的旧作啊，当新的就给登了，要让宣传阵地到家庭。你就听听他里边的那些语言，我们就可以透视这个人的脑子里边装的到底都是些什么。那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人的认知会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某一个时段，然后将来可能就都用这套办法来想事儿，而且越老越糊涂。他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中国的未来我们也就可以想象了。最后呢，我看网络上有朋友给我传了一个中国过年多少大现象，我给大致归纳了一下，是十大新现象。当然现在中国正深陷大萧条的氛围当中，咱们也对比一下之前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大萧条，把人们的这种心态当时的这几个阶段也给分析一下，大家看看中国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一会儿也跟大家聊聊这个。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现在最火的最热闹的一件事儿，全民上下都关注的是什么呀？大罢免朝。现在呢，政府赖清德在干嘛，有去拜年什么的都不重要，大家都关注这个大罢免朝现在走到哪儿了。2月1号这个大罢免严格讲才算正式开始，实际上他们抢跑在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但是呢，收到的那些表格你只能到2月1号以后才能上交，现在就出事了。现在呢，总共有18个选区的罢免团体针对18个国民党的立委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收集这种表格的目标。今天上午，明天礼拜一 一上班，上午就要到中选会去送件。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啊，当然了，就不可能是啊那个数字正好，肯定要打着很多的副语，怕中间有的字儿写的不清楚，有的表格不规范，可能被打回来，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副语。18个选区的这个罢免现在已经成型。另外这里边包括什么傅昆萁啊、王宏威等等所有这些人吧，哎，现在讲下周再送8个人，那8个人呢现在差不多也基本到位了，也就是第一批加起来有26个国民党的立委现在罢免箭在弦上。这个规模比我想象的，就是第一阶段里边的重点人物比我想象的人要偏多了一点啊，这个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了。今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和台湾包括和一位美国的朋友简单的交流了几句，美国的朋友讲这合适吗？ 因为你这属于也是不承认大选结果的一种做法。那如果你像美国，现在众议员也选完了，他们这儿相当于立委，有点像众议员嘛。选完了以后，那怎么样啊？那过不了半年一年，我们就后悔了，我们叫重选、重折腾。你看美国现在那么撕裂、那么乱，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其他国家也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上演。啊，这么大规模的罢免潮，等于一半的国民党立委几乎都被罢免啊，被这个所缠绕，他认为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后来我想了想呢，我的看法是这情况还不是太一样，因为现在在立法院里边这些人的表现，严格讲是超乎了当时选民们投票给他们时候的那种愿望。远远出乎了人们的意料。现在呢，这帮人到了立法会，没想到立法院啊，没想到朝野对立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些人完全在瘫痪政府，不让政府做事。最后啊，当然都是你赖清德的责任。最后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么捣乱。那你要对政府是这个态度，干脆你就倡议倒戈，然后全部都重来，不就完了吗？哎，他还不愿意。最后没有办法，执政当局只能选择走罢免的这条路，这里边有他的苦衷啊。你看韩国因为没有这个机制，尹锡悦没有办法走这条路，一样的困境。最后老尹呢出此下策，最后干了那么一件事儿，到现在老尹还在承担这个政治责任。所以说，在台湾呢，用了和老尹不一样的路，而且合理合法，来自民间。我认为这个那比韩国的那个做的要高一个层次，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第二呢，现在整个的政坛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是三个大党嘛，现在呢，因为柯文哲被抓起来了，出现了重大贪腐事件，那整个这个政坛格局现在已经和去年的1月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这时候政坛面临重新洗牌，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呢，现在国民党这里边有多位立委出现了重大卖台的嫌疑，出现了重大卖国嫌疑，等于在这儿给执政当局捣乱，然后跑到大陆那边去邀功请赏，去汇报工作。在整个大罢免之前，傅昆萁带着20多个人跑到那边去见王沪宁。等于是领了圣旨回来再干这些祸国殃民的勾当，那这个也是一开始人们投票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所以说谁也没想到这帮人会变成这样。那这个大罢免，特别是比韩国那个我认为更有公信力的这么一个罢免，我认为是非常成立的，我是支持这个行动的啊。我认为这个并不是说啊，你看也不承认大选结果是不是耍赖，跟那个我认为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来，咱们说说日本方面的新闻。这件事是太有意思了。石破政府呢一直申请到美国去见川普，到美国去访问。大伙儿就一直盯着你安排好了没有啊？本来不说了个2月7号行了没有啊？结果没有想到，让川普给透露了。日本政府都没宣布，川普提前给宣布了。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昨天，他在一个就这么和记者这么对聊的过程中，他透露了，说石破茂将在下周访问美国，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两边呢，在2月7号，也就是这个下周的周五，在这个进行首脑会谈。他去3天，然后第二天呢来谈。川普说这还不错啊，这是首次日美首脑第一次见面，他非常期待日本首相的来访。整个气氛看着还是不错的，而且看3天能给这个，应该是一个国宾访问。那日本首相将作为川普任期第一个到访的国宾，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访问，我相信用不了3天，这应该跟之前尹锡悦、马克龙他们去白宫的那个意思应该差不多。这是要铺红地毯，这是要阅兵的，我猜是这样啊。人家可没公布，这还是川普说的，这个很有意思。 另外说到日本呢，也出现了一个迹象，纳什珀这边呢，那边啊扒着川普，这边又跟习近平打得火热，结果突然出了这么一个事儿。1月31号，日本政府突然宣布，他们准备你就是一个准备，正在考虑对10多种半导体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并且把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最终用户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当时呢，有了这么一个对话，中方呢回答的非常的有意思啊。你要以前那个脾气，那就开骂了，那如何怎样？现在呢，他讲日本准备实施这个出口管制，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干扰企业之间正常往来，损害两国的企业利益。完了呢，那我们要对等报复，我们要如何怎样？哦，这个一个字儿都没提。那中日两国现在还可以啊，气氛什么都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对10多家企业，对10多种半导体进行管制呢？我这么考虑，这个首先是响应美国那边，因为这4国美日和韩啊，这4国加上台湾那个就不用讲了，这是在那个芯片四方联盟的核心成员。那最近因为这个 DeepSeek 啊，深度探索加上英伟达等等的事儿啊，黄仁勋都让川普给叫到白宫去了嘛，都那儿啊训话去了。台积电那边闻风而动，立刻宣布我们斩断一切给大陆这方面的出口，那日本也必须自觉地做一些姿态，我认为这个是有了。但是呢，中国既然能够做出这么低调的表现，我认为他们在决定之前，他们是和中国有所通气儿的，这是做给美国看的，所以说中国应该是心知肚明，有准备，所以这才没有口出恶言。我认为呢，这里边事先都已经套好招，都已经通气儿了。来说说乌克兰战争，先说人们越来越关注前面打仗死人的那个事儿呢，哪儿有些小的变化，那个就没多大意思了。现在关键看大国博弈。先说美国最近一系列的最新表态，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昨天表示说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和俄罗斯官方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已经进入到深度讨论的状态。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采取重要行动来结束这场战争。重要行动来结束这场战争，那是什么呢？川普讲，我们将进行谈判，我认为或许会采取一些重大行动。那记者就问，你什么人在和俄罗斯接触，什么层级的人呢？他倒没有具体解释，他只是说双方谈判已经开始了。那最终你会不会跟普京见面呢？他说现在我不能谈这个啊，因为这一切都在勾兑，都在谈判当中，我不能透露细节，这是川普一贯的风格了。有重大行动，这是近期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而且呢，他那个特使凯洛格那个100天能解决让他大家停火，那个基本还没有什么改变。下边我们再看看卢比奥的。川普呢语言不详，他只是做了一些概念性的表述。卢比奥在讲话的时候透露了一些态度，咱们品一下。卢比奥的原话说，关于这场俄乌战争，他讲，我们美国欺骗了民众，让他们相信乌克兰是能够战胜俄罗斯的。他说，前任总统乔拜登的政府在资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场战争时判断失误，并以某种方式让人们相信乌克兰不仅能赢，还能够摧毁莫斯科。然而这场战争让乌克兰倒退了100年，它的能源系统遭受了严重的损坏。这是他的一个大致的说法。怎么理解这个他的这个态度呢？ 说到卢比奥原来是强烈支持乌克兰的，刚才他讲拜登在支持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时候判断错误，就是原来拜登的那个做法，他现在认为当时拜登做的全都不对，可是原来他在参议员的时候他就是坚决支持拜登做法的共和党里边的主要人物啊，好几位都是这个态度啊。那你听他最近的这已经最近一个两个三个说法，基本上就像川普团队主要成员的那种说法了，包括和那位塔克啊和那些说法基本都一致了，反对这场乌克兰战争，然后主张立刻停火谈判，就没有附加条件，就是快点把它停下来。那刚才他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呀？我品出一句话来，那就是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你去原来我们认为可以打败的，到现在呢，你自己让人家打的倒退了100年，所以说呢，这原来拜登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给人们传达的信息，包括乌克兰人都是错的，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假象。他现在呢，认识到了这一点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那到现在接着往下想，他的意思，乌克兰你必须现实一点，接受一个俄罗斯能够同意的结果，这种卢比奥的现实主义论，那就是美国作为世界老大捍卫世界秩序的一个重大倒退。和他的前任国务卿相比，和布林肯，再往前和蓬佩奥相比啊，这个态度已经发生了，我不能说180度的偏转，至少发生了90度的偏转，现在已经到这样了。之后我们一会儿会说到格陵兰，包括巴拿马，他马上就要动身去巴拿马了嘛。那现在我们看卢比奥的一些事先的讲话，这个人已经被顺过来了。那其他像中国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下边的朋友们，我相信对这个人就不要有太多、过多不切实际的指望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川普思想的执行者，他已经没有原来的那个他自己了，所以说原来他曾经说过什么话那都不重要了，现在关键是川普是怎么想的，他跟川普现在保持高度一致，只不过他是执行者而已了。下边说说欧洲的博弈，欧盟和英国他们已经确认下一步准备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直到最后的胜利。那你来点实际的呀，英国准备提供给乌克兰20亿美元的援助。前两天我们说到瑞典一下拍桌子上10几个亿，那不得了啊。那现在欧洲多国都相继宣布大力援乌，法国更宣布如果普京把局势升级，那法国将派出军队直接援乌。在现在讨论这些事儿的时候，已经不叫美国了，美国已经被边缘化了。那针对川普之前提出的要求，北约成员国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5%，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直接进行了反呛。他讲，我们 GDP 的5%是什么？GDP 不是国家收入啊， GDP 是这个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有挣钱的有赔钱的，这你别管啊，只要动大家都是在做经济活动，全加起来这是 GDP， 这不是钱啊。他讲 GDP 的5%，也就是我们联邦预算的42%，那几乎是我们政府几乎全部的花费，也就是2300亿欧元，我全部用来发展军备，我怎么可能把我整个财政预算的一半去用来买军火，我们也负担不起，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买什么，我们也用不了这么多钱。所以说那5%落实到一个国家的预算超过40%，俄罗斯现在大概也就是这个数，那你让其他的这些正常国家都到这个数，所以说他们对川普这个已经完全啊没有这方面的考量了。这是欧盟，欧盟的态度呢让很多人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下边说说呢，那遭到乌克兰打击之后， 俄罗斯最大的港口已经停止了运作。这个港口在列宁格勒州的西北部，无人机把这个港口的输油管道给打爆了。这个港口去年每天平均出口65万桶的石油，占整个俄罗斯石油出口的20%，这是个大港，把这给它打停了。另外，泽连斯基也讲说，朝鲜投入的这13000，就算是特种部队吧，已经伤亡损失近万。他们已经彻底退出了战场，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朝鲜人的踪影了。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以色列方面的新闻。应该说在今天早些时候吧，又有3名人质获释，一切进展的都比较顺利。那之前有放出来的这些人质，那些女孩子们，然后对媒体做了一些讲述。那之前你们在哪儿啊等等那个过程，他们做了一些讲述。一个人讲呢，他被哈马斯关押在联合国救援组织的办公楼里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士兵到那儿去掏，他不可能奔那儿去把联合国大楼给炸了，那不可能嘛，所以说他一直给藏在那儿。另外一个被藏在红十字会办公楼的车库里，这就是两个女将回来以后讲述他们曾经被关押的地点。那现在人家这都恢复了啊。另外一条消息呢，说有媒体报道说埃及和约旦的领导人已经同意接受来自加沙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了，但是呢，这两国领导人仍然反对那些带有恐怖分子倾向的壮年的男人，这个我们不要。儿童、妇女和老人我们接，这也不得了啊，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据啊，难道真的接了吗？我仔细的查了一下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有很多媒体都转，认为我看这个是不准确的。我目前从埃及的媒体我只看到了一条，他们接受了50个生病的儿童，前一阵情况确实比较困难，到埃及去治疗。这和川普前一阵推销到处往外卖这个加沙难民啊，大概200万人呢，这显然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只接受50个孩子到那儿去做一些短期的治疗，完了还得给送回来。那现在这场加沙停火已经挽救了哈马斯，现在传出来的所有的画面大家应该都看得到，哈马斯已经重新掌控了整个的加沙。而且最新哈马斯的发言人感谢川普做了这个事实上的停火，他们认为这都归功于川普，声称哈马斯愿意和美国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直接愿意跟川普谈，他认为这个你看他以前谈那么多轮，老内呢也都是都不是实际，都是虚的，最后谈了好多次都谈不成。花一点时间咱们多说一点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继续追踪一下这个空难事件的后续。美国呢，按照我们中国人过年可以叫开年不利，大年初一摔了一架 F-35 飞行员侥幸逃生，大年初二黑鹰直升机撞客机，最后是损失惨重，伤亡惨重。大年初三小型飞机在费城笔直降落，就跟一枚炮弹一样，就扔到了地上，最后炸得稀碎，最后几个人全死了。说到最后的这个呢，这架小飞机，这是一个墨西哥私人急救服务公司的一架飞机，它的机型呢这就不说了，这是一架小飞机了，它算是一架墨西哥的空中急救救护车，他是干这个用的。结果当时这架飞机上有6名乘客加上机组人员，机组人员就俩人嘛，也里边有2个医生，1名患者和1名患者的家属。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的12岁的小女孩，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这个小女孩到了美国来治病，结果呢接受了治疗之后，往回走的时候这飞机摔了， 最后呢，这一就是母女二人加上俩大夫加上两个飞行员全死了，这非常惨了。这是这件事儿啊。那说到之前黑鹰撞航班的那个撞机的空难，有一个最新的报告。首先那个空管缺人，本来两个人管的事儿，当时只有一个人值班，那个是有第一手的报告了。现在进一步的细节是，在空中和美国航空公司航班相撞的黑鹰直升机，它的飞行的高度不对，它的飞行的高度过高，而且它偏离了预定航线有半英里左右。半英里那相当长了，一英里那比公里还大呢。你想这个机场，那严格讲它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你怎么会出现在航班的正常的航线上呢？所以说这个呢它是有错的。这件事呢也得到了川普本人的认可，他在这个讲话中也讲，黑鹰直升机当时飞得太高了，远远超过了200英尺的限制。川普的原话是 very high， 飞得太高了，远远超过了，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航线也偏了，高度也严重不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都检查到了啊，因为黑鹰直升机呢它是一个攻击型的战斗机，它上边有防导弹的攻击系统，它的雷达监控各方面非常的先进，结果这个设备当时并没有打开，如果能打开的话当时会有警报的，结果飞机完全就根本没看到，直直的就撞上了那个航班，所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了。这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措施，证明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可能是犯了一些错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到目前确认，因为川普第一时间给定了个性，后来呢这个媒体啊包括很多人跟着一块鼓噪，那现在呢这个确认出来了，出现这场惨烈空难，客机的飞行员、直升飞机当时主控的飞行员，包括在塔台的那个空管，这三个人都是白人，都是男人，而且他们的性取向非常正常，没有变性这么一说。所以说呢，从川普到下边的很多的支持者都把这个推责推到什么DEI啊，表现那种极端政治正确或者归咎于拜登啊，你看你故意用一些黑人啊，用一些残疾人啊，包括用亚裔啊等等啊，显着种族大平等啊。但现在很遗憾的告诉你，这三个主要责任人全是白人男人。直升机刚才这不是讲吗，他可能有一定的责任了，这个正驾驶当时主控的是由一个有超过1000小时飞行经验的白人男子，副驾驶是一个有500小时飞行经验的女兵，当然现在人家家属说这不能公布啊，这个给他保密。当然一开始说是不是一开始就把责任准备推给这个女兵，你看啊，你非要男女平等，非得用一帮女的，合格吗？哎，现在这个就别说了啊，这个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另外有很多呢这个所谓的支持者吧，说那个飞行员你看是一个弗吉尼亚的啊，一个性是就是变性的啊，一个士兵。结果这个人呢，人家录了个视频证明自己我还活着呢，这根本不是我呀，怎么就联系到我了呢？而且这两天呢我明显看到，就在我们 YouTube 这个同行里边有几位同道也都一块附和跟着造谣传这个谣言啊，在里边啊情绪激昂，还做了很多的批判。在这儿呢我还是呼吁这些人本着负责的精神还是要跟观众们进行道歉，否则我会彻底拉黑这几位啊，这几个那你就不是个东西了。如果都知道自己错了，自己啊那在那儿啊还白活了半天啊，最后呢还不给大家道歉的话，那你就不是笨你就是坏了，那这种人啊以后彻底拉黑。那你老说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极端政治正确，结果有媒体做了一个核查，这是查到了去年的空中人员的配置，结果人们发现呢近80%都是男性，而且在这80的男性里边有71%全都是白人。 那这怎么就政治正确了？有媒体就认为这是不是挺正常的吗？难道非要100%的人都是男性，而且100%都是白人，你们看着才顺眼吗？说到最近猛烈的攻击这个 DEI，这是什么呢？D 是多元化，I，E 是平等，然后 I 是包容，主要这三条它是一个简写。讲呢，因为在这个文化的背景下，就降低了很多岗位的专业要求。但你现在看，目前刚才说的这个人员配置，这已经十几年了，从0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的恶果导致最后的这，你不能说三连撞了，主要就是那第二撞啊，那俩是有特殊情况了。当然，你说这是不是和川普一上来对安全部门进行了个大裁员有关？我相信呢，这个也得等未来的结论，你也不能上来就这么指啊。说到 DEI，这个多元化、平等和包容，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干嘛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到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英联邦国家，我们主要打橄榄球，这跟踢足球是差不太多的，南非。那是橄榄球世界里的一个世界劲旅，结果南非呢就推这个 DEI，强行要求他这个国家队，包括他的板球队等等都一样啊，必须有多少黑人。你想，这一个国家在南非基本上85-90%都是黑人嘛，白人大概也就是10%上下。那好。那就按照这个人口比例，这个球队必须他的黑人和板球队一样，板球队本来能玩得起板球，他的装备啊，他从小的训练，那得是童子功啊，那个就得是有钱家庭，那个白的比率更高，那不成，那得按照这个政治正确，我们国家你看90%黑人嘛，都得按照这个来配黑人的比例。那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澳洲、新西兰，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情况。只不过呢，南非那边因为他老输球，本来他的板球队、橄榄球队都世界劲旅，结果就搞这个 DEI，最后弄得啊，老是灰头土脸，老是不行。其实旁边澳洲和我们这儿也一样，只不过我们这儿呢，大家都心领神会，大家不说罢了。说到这种 DEI 这种极端政治正确，确实是耽误事儿。考虑一下有这种平衡的状态，这个可以考虑。然后非要死板的绝对大平衡，你那就是极端政治正确，你那是害人不浅的。这个咱必须说啊，你要说刚才说到他那个空管局，80%还都是白人，然后里边70%多又都是男性。我没有看出有像南非那种啊，已经到了那种病态的地步，我认为还没到那个程度啊。但是呢，通过这次猛烈的攻击，还都打错了，还都攻错了。但是我看到，在美国，作为华人，一说起对这个 DEI 恨之入骨、咬牙切齿，这确实我是没想到的。因为说到一开始有这个 DEI，它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弱势族群，啊，保护这些啊所谓的多元嘛，就是其他皮肤颜色的这些人的。说到华裔在美国历史上，那可以讲是受到歧视和排斥的。你说之最，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针对少数族裔，只有对华人有过一个排华法案，那别的民族。种族好像还没有这个特殊待遇，所以说也算是一个之最。那最后华人在美国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应该说没少沾这个 DEI 的光。那如果没有当初没有这套东西和以前一样的话，你去找工作啊，你比如说申请一个别的什么工作吧，技术工作，人一看你的简历，一看你的照片，一看你是个亚裔，你大概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很多人没辙了。你我新西兰这儿也一样啊。你像我2001年来的，我有一度找工作就比较困难。人一听你这王家或者是什么的，你的这一听你这姓就不行，人就不要你。 这就和那个啊，这个什么英语不行啊，然后这个很难交流、很难沟通啊，和很多负面的那种影响就都捆绑在一起，人家就不愿意惹这个事儿。所以说，有很多人没招了，被迫改一个洋名，把自己的姓儿都改了。所以说到今天，很多人一说这个就咬牙切齿，难道大家都忘了当初的那种困境了吗？那现在呢，多少无差别还能赶上一个面试机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个 DEI。那现在川普签了这么多的文件，把这彻底给取消了，把这彻底给砸了。那在美国的弟兄们，那下一步啊，包括您自己，包括下边的子女们，再想找工作，那就不一定了，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啊，在美国的有很多的华人弟兄，难道真把自己当白人了吗？真以为自己姓赵，真以为自己加入了人家啊白人群体了吗？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少数族裔吗？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级人种了吗？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啊，这是他们的事儿了。说到下一条美国新闻呢，川普下令对什么在索马里啊等等的这些恐怖分子 ISIS 进行了一次精准打击。他们有一些洞穴啊，有一些巢穴吧，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攻击。这个以前一直也有，那不是在叙利亚那儿还有几千美国的驻军嘛？当以色列那个叙利亚的那帮就朱拉尼他们这帮人打阿萨德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空军什么的也一直在猛烈的消灭 ISIS， 这是个连续性的动作啊。所以说这个呢，他里边讲说，拜登和以前的同伙们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来完成任务，到我这儿做到了。那前一段实际上这种轰炸，大家动动手指，你都能查到这些东西。说到下一条新闻，美国司法部的大清洗正式开始了。凡是曾经参加过调查起诉川普的检察官和律师啊，说到呢文件门啊，包括国会骚乱案等等，这些人全部被扫地出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团队已经多人遭到解雇。另外，参与调查1月6号的至少30名联邦检察官也被解雇了。联邦调查局有6名最资深的高管，以及一些外地办事处的负责人，那都是处长级的啊，都被解雇，都被驱逐了，彻底换人。另外说一句，他那个印度裔的那位 FBI 的那个候选人，局长的候选人应该是通过了啊。那个我认为到现在小肯尼迪他，我看他的推特，他也讲他已经获得了在参议院，他可能要挨个跟人家聊嘛，私下沟通嘛，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票数。应该说小肯尼迪这卫生部长也当定了。到最终啊，就跟我之前我的判断是一样的，马特那是自己退了，那个因为他在调查委员会里那个实在是不堪，剩下这些人我认为只要没有明显的把柄的话，我认为都会过啊。这就是民意嘛，我执政你就让我完全执政，我认为这也是对的啊，这也是对的，行不行你让人家彻底干一回。下一个呢，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个报道，一个由马斯克的现任和前任员工组成的团队，什么意思？是马斯克他们公司的，是他自己的公司里的团队，然后在川普上任当天就接管了美国政府的人事管理机构，然后就跟当初马斯克接推特那个状态一样，他在机构总部的5楼把沙发床都搬进去了。但是这个呢，只有那种持安全通行证，就是有一定安保级别的人才能进入。结果马斯克把他的私人团队全给弄进去的，按说他这些人根本不能接触里边的很多机密的，现在也根本没人管了。摆那么多沙发床干嘛？就是为了让这个团队成员可以全天候的工作，困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干啊，等于呢就是为员工设置一些临时的床位，让这帮人加班工作，完全复制了2022年马斯克接管推特时候那时候的状态。 结果呢，有这个人事部的人家就讲，这感觉我们遭遇到了一场恶意的收购，这是华油的报道。等于到现在呢，他们就开始在里边裁人，就开始大刀阔斧的，现在在里边砍人，就开始干上了。那像当时马斯克那么干，你比如私人公司是可以这么干了，那现在他这个在联邦政府这么干合不合法，讲不讲道理，我相信呢，也可能四年之后或者是多少年以后，有人会跟小马算这笔账，这是另外的事儿，咱们现在先按下不表。那这么干对不对？那咱们先说说马斯克当时大干一把以后 Twitter 又怎么样。当时马斯克也是瞪着一帮人睡沙发床啊，没日没夜的这么干，最后裁了 80% 的人马。裁完了以后，但是整个 Twitter 的估值很成功吗？结果在两年内大跌了 79%。 你这种极限瘦身，结果呢就什么也不监管，什么也不弄了，导致了在 Twitter 上黄推泛滥，各种阴谋论谣言盛行，最后有很多人洁身自好，对不起我走了啊，我不在这个大粪坑里边瞎掺和了，很多人就人家都转了。所以说呢，好多广告商人家嫌你这儿脏，人家也都不投广告了。结果呢，你这个改革并不成功，而且你现在用改革私人公司的方式来改革联邦政府，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之前给大家讲过，联邦公务员整个的队伍从1982年起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43年只增长了 1.4%，而在这40多年里边，美国人口增加了47%，那你相比而言，联邦队伍还是比较受控制，还是比较自律的。那你说这支队伍真的是过于冗余了吗？那不知道，马斯克说是，那现在就是。那如果被真的大量裁员，效果会怎么样啊？这个无人得知。那让他们试试吧，那怎么办呢？来吧，下边咱们多花一点时间说说全世界今天都关注的这场川普开启了一场关税的世界大战。什么叫世界大战？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先说第一条，川普正式签署了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关税命令，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实施25%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额外再征收10%的关税，原来都已经有20%几了，再加10%。那来自加拿大的能源资源，后来可能一算账，这个离不开啊，关税呢得到了额外豁免，降低10%，也就别加25%了，那个加10%。这是白宫的一个宣布。那咱们看川普，川普是这么说的，他今天的贴文，今天我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啊，能源征10%，并对中国征收10%的额外关税。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怎么有权利呢？我这是通过国际紧急权利经济权利法案来实现，也就是那个经济紧急状态啊，之前给大家讲过，有这个的时候，总统会获得一些额外的权利，不用通过国会。那到底是因为经济问题还是芬太尼问题呢？他是这么讲的，因为非法移民和致命毒品对我们国家的威胁很大，我们需要保护美国人。那作为总统，我有责任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啊！我要承诺，我在选举的时候就承诺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大量涌入我们的边境。美国人也以压倒性的投票支持了我这个承诺，所以说现在我在兑现承诺。他最后的理由还是放到了边境和芬太尼上面，这是已经确认了啊。从白宫发言人的角度，从川普本人，这件事儿已经实锤了。但是呢，这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啊。川普呢本来说要把里边的具体细则啊，具体的项目，这个要给大家来一个通报，后来呢这个可能在和社会的新闻沟通方面可能这个做得不好。你说到这样大规模的征关税，可是人们看不到任何的细节，那你到底是只是说说还是来真的呢？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对这件事保持怀疑。到现在我跟您讲，这事儿已经不用怀疑了，因为他做的比较仓促，那个细则呢要到周二才能给社会公布，所以说这件事儿已经实锤，这已经不用再质疑了。第二条呢，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都已经证实，他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正式的通知，从下周二开始新关税全面生效。那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府也第一时间宣布，将在今天他的东部时间6点宣布他的反击计划。我不知道到没到啊，这个六点他那是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也誓言也要进行全面的报复。据报道，加拿大的报复计划当中，这个已经有透露了，第一目标他们就锁定的是马斯克。加拿大会对特斯拉征收100%的关税，你就别想在我这儿卖了。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在第一时间也表示，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错误，数千万美国的消费者以及大量的美国企业将为此买单。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这损失是重大的，因为在美国的有30多个州，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作为州来说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这俩国家。30多个州最大的贸易伙伴出现了这样重大的关税的变动，你就想那30多个州怎么想啊？他们的生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那都有哪些东西会受到主要的影响？现在因为时间短啊，马上仓促之间快速能想到的，首先第一，汽油。为什么呢？美国进口的原油70%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另外呢，这个说到汽油，那天有朋友也讲了，在加拿大有很多专门建造的炼油厂，他这儿有页岩油嘛，他要送到加拿大去把它加工成汽车用的汽油，然后来自加拿大的啊这些汽油供应给中西部上游地区东海岸西海岸的很多的消费者。那如果你要加这20%几，先别说人家加拿大会不会再往上落，再往上报复，这个先别说，就说现在这10%就要涨到40美分到70美分，一加仑就要涨到这么多啊。那如果随着天气转暖，人们的用量增加，汽油的需求要增长，所以说一加仑涨1美金轻而易举。这还没算人家加拿大，人家也不干，那你要治我，我也治你啊，那咱们就往上加吧，那咱们是看谁怕谁。他也想逼迫美国放弃你现在的这个霸道的行为，所以说这个1美元肯定挡不住。另外说到墨西哥这边，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了大量的农产品，是农产品，墨西哥是美国的最大来源国，主要是什么呢？新鲜水果和蔬菜。美国人日常食用的很多的水果蔬菜都来自墨西哥啊，比较绝对的是牛油果，牛油果90%以上来自墨西哥。另外大量的墨西哥的西红柿、黄瓜、甜椒啊，墨西哥的胡椒、酸橙、芒果，这些东西在美国国内你是没有办法有替代产品的，一时之间你也组织不来，所以说这个呢，那也是墨西哥人要报复美国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了。另外呢，美国还从墨西哥进口大量的啤酒、龙舌兰酒和其他很多的酒类啊。这个之前有一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超过250亿美元进口大量的酒啊，这各种成品酒。那现在应该更多啊，这是2022年的数字，是260亿美元，现在那比这个应该更高了。另外还有大量的汽车和汽车零配件。这里边两边的交易额在1300亿到1500亿左右，是汽车类产品的47%，都是和墨西哥有关的，和加拿大有关的。所以说那你要这么开干的话，那涉及的影响后边的木材导致的什么等等，那就不可计数了。那只有失去的时候你突然才知道，哦，原来这东西都是美，那都是加墨给供应的，你现在人们可能不觉得了。按照川普现在的这个加法，现在呢就意味着，那下边咱们说说影响啊。 那加了这么多，这两个25，一个10是什么概念？给大家说说它有多大的影响。美国每年进口这32,000亿，这里边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从欧盟27国进口了5760多亿美金，这是5000多亿啊。第二就是墨西哥4750多亿，第三是中国4260多亿，第四是加拿大4180多亿。就这四大，剩下的日本1000多亿，那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可以说吧，1/3的美国进口就来这四大部分。那你现在加关税的呢？是墨中加啊，4000多亿，4000多亿，4000多亿，加起来大致是1.6万亿，相当于美国进口差不多一半还要偏多，它都给加上关税了。美国进口产品的一半多，它都给加上关税了，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这还有一大块欧盟，要把欧盟加上，那就2/3了，就已经到那么一个程度了啊。那现在按照给这三国加的这个关税的比例算挣钱的，那就是美国人的关税税收将增加至少2500亿美元，有一说是2700亿，可以这么讲了。那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增加大概2000美元，这是在没有考虑到这些家庭要付出的代价的情况下，也就是呢，加了这么多关税啊，美国是确实挣了点钱。那这对美国的第一影响是什么呢？川普实施关税，特别你要以前和中国那个呢，一开始没有说关税。大家一定要回忆之前啊，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川普对钢铝产品加了关税，因为那个是有倾销啊，有贸易，那个他不光是跟中国了，跟韩国、跟日本，他跟很多国家都加了钢铝的关税，那个是单说，那是个老案子，那个不算川普第一任期，之前也有。川普之所以第一任期就给中国加了那么多关税，主要是因为那个贸易协议。大家想搞一个新的贸易协议，那你中国不服啊？在美国谈好了，一回国，政治局一开会又给否了，那川普就一个一个给你加。当时也没有加关税这件事儿，当时是为了要那张协议，关税是一个手段而已了。那你现在这普加关税，这就是世界大战了。你把自己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给撕了，你把和中国之前签的那个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等于现在也没有了。因为当时就是关税加到那儿，我多买2000亿，多买1000亿，完了你把关税给我取消，咱俩就没事儿了。那现在你又加上了，那点事儿等于也黄了。这还没完啊，还有别的事儿呢。等于现在川普的这个打法，就把美国从二战以后建立的最早的关贸总协定，就给打成一张废纸了。协定什么意思啊？不是你美国的恩赐和施舍，是双方平等签的这个条约，签的这个协定。现在你单方面把价钱给动了，你把税率给动了，等于你单方面撕毁了这个条约。那按照现在，你把一半以上的进口都把关税加到了这个地步，现在人们把过去的曲线一比，美国的关税水平一下回到了70年前。川普的这个做法也代表了美国外贸政策根本性的转变，也同时宣布了 WTO 的终结。2001年，当时中美签自贸协定啊，中国拿到了永久最惠国待遇。当然，上次川普大战的时候给加了关税，那个已经不享有了啊。你原来都是2点几的关税，那你那本来都20几了，所以说那个大部分已经不享有了。那这次呢，你又跟墨西哥和加拿大一开干，等于那个 WTO 的那个世贸的原来的那个盘子基本被砸了。为什么说川普开启了关税的世界大战？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他昨天在白宫的一个就跟记者的这么一个交流啊，咱们把这段过程给大家说说。这是那个政客新闻网站的他的报道。他说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记者就问，你会对欧盟加征关税吗？川普当时的回答说，那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政治语言呢？那记者讲，我当然愿意听你真实的答案了。川普好，那好，我跟你说实话，绝对的，绝对要给欧盟加。为什么呢？川普就解释了一下，说欧盟对美国太恶劣，然后他重申了长期以来对欧盟贸易政策的不满。他讲啊，为什么你们的车什么奔驰宝马都卖到我们这儿来，而且我们美国车为什么就不能在欧洲卖，我们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等等等等啊。他讲他会已经计划采取重大措施对欧盟采取关税措施。刚才说多少？欧盟是多少？第一啊，整个对美国的出口5700多亿啊，是整个欧盟出口的20%，彼此基本上可以讲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现在老二、老三、老四这4000多亿的全给加上了，现在第一的这5000多亿的也准备给你加上。这一加上的话，这32000亿里边，差不多2/3全把关税给搁上了。就如果要把欧盟27国给算上，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世界大战呢？那欧盟现在也讲啊，他们已经明确表态，如果川普加征关税的话，欧盟已经准备好采取报复行动，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这是欧盟。那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政治语言啊？我想听真话，绝对加，就明白告诉你了。然后川普也，他也在跟另一个记者就问，他说呢，我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会谈，那下一步怎么管控他的芯片，怎么怎么，这也不能透露，他已经都聊完了啊。英伟达下一步怎么被监管，那个已经都有安排了。后边这句啊，我们最终将在2月18日对国外的芯片、石油和天然气征收关税，并对钢、铝以及最终对铜征收关税。钢铝这件事儿您就别说了啊，这件事儿呢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你比如说欧盟也要对中国征钢铝的关税，这个就别讲了，这个是个老话题。铜啊，时有时无，这个不算是对 WTO 的摧毁。对芯片在2月18号有征收关税，这是奔谁？奔台湾。这就是之前他讲了啊，有90%的芯片都来自台湾，我们要如何怎样啊？甚至25%、50%加100%的关税，他当时可真没有瞎说，他真的是心有所想，这真是他的一个计划。2月18号对国外芯片加征关税，这连把台湾这里边，那同时也就把日本什么的都裹在里边了。大家看到这一步是不是关税世界大战了？这就开始了。那看到了这么一个场面，很多人想的这有点太错愕了，这个没有想到会议这才10来天就一下赶告成这样。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写了一篇快速的社评，它的名字叫历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严厉批评了川普啊，对加拿大、墨西哥的这场贸易战。他就直接讲说，川普先生，有时候听起来好像美国好像根本不应该进口任何的东西，我们美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国内生产，这就是典型的自给自足，但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生活的美国，也不是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川普先生，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他讲，川普第一任期内你主导签订的美墨加贸易协定，2018年开始谈，2020年签字，说现在这个情况根本不应该发生。在这儿呢，咱们说几句啊。说到美墨加之间，在2020年签完协议到现在，确实里边有很多变化，有很多中国厂商跑到墨西哥去设厂，在那边曲线救国，从那边绕道躲过美国关税，然后冲进美国，这情况是有。但是美墨加贸易协定当时签订的时候，这里边是有协商机制的， 比如说在这里边谁违约或者谁做的不像话，三方是有一个洽商的程序的，你哪儿不满意你提出来，你提出来咱们商量，咱们改，对吧？你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结果你美国根本就没有在协议的框架内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啊召集协商，上来就干，没有这样的。等于你一开始你现在等于把那个协议就单方面的撕毁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华尔街讲，美国即使和朋友在一起，愿意忽视他的条约义务，也不会让其他国渴望达成交易。如果川普赢得了一些象征性的让步，他或许会宣布胜利，并且快速撤退。但如果北美的贸易战持续下去，他肯定会成为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场贸易战。这是华尔街日报啊，这等于是编辑部写的这么一篇社评，在中国管这叫社论，这就代表本台立场，这就是代表了华尔街整个的态度了。所以说这就是这场世界大战啊，这就是开始了。说到这里边是有一些有趣的关于认知方面的问题了。你比如川普那位美女新闻发言人李维特，在回复记者关于加拿大在报复的时候，他可能会切断电力供应。那你要是弄我，那我把电给你切断，那美国还真受不了。结果呢，这位李维特小姐说了这么一段话，说呢，他们是想让你慌乱，但是川普总统想让你记住，耶稣也曾生活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但是他过得很好。哇哦！当时下边那帮记者大眼瞪小眼，是鸦雀无声。当加拿大给我们电断电的时候，当年耶稣活着的时候也没电，耶稣活得不也挺好的吗？这就是认知。另外这位美女啊，也讲你为什么呀？你给人家的这三家加税，芬太尼，这是他的原话。他说芬太尼杀死了数千万美国人，记者也都懵了。数千万美国人死于芬太尼，等于不到十个美国人就有一个人死于芬太尼，这是一场多么大程度的一场屠杀呀！死了数千万美国人。所以说呢，这位政府的新发言人呢，这就张嘴就来，这就是完全的满嘴跑火车，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个无条件的为川普的政策在辩护，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另外呢，那有记者问川普也是这样，说你一直上来就承诺要求各部门努力降低家庭成本，可是你给这么大面积的将近一半的进口商品你都加了关税，那这些商品它进入美国时并不是出口国在支付关税，而是美国的进口商和买家要承担这笔费用，最后都会转嫁在消费者的价格身上。你怎么说？川普讲，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临时影响，但人们会理解的。原来川普根本不承认我加征关税会导致通货膨胀，现在川普已经承认了，会有影响，会造成一定的慌乱啊，但人们会接受会理解的。那大家在美国的弟兄们，你们做好这种准备吧。那一开始他可没这么说来着，那现在就已经是这么个结果了，说什么也都晚了。那现在一些反击行动现在已经开始了。说到丹麦，没想到反击的第一枪来自于丹麦。你不是一直惦记我的格陵兰岛吗？丹麦呢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他们讲他们将对美国人征收 500% 的那个叫 OZEMPIC， 我不知道这怎么念啊，这是一款糖尿病和减肥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前一阵儿就贾玲吃的那个特受欢迎的那种减肥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啊，啊，包括那个什么高晓松他们好像都吃了这个药，瘦的都有点都脱相了，蓬佩奥是不是也吃了这个药，我不知道啊，给美国人征收 500% 的关税。让你欺负人，他就这拿手啊，你想这个全世界都得用他的药啊。然后为了和加拿大人表示同情，他们为加拿大人提供了50%的折扣，为了鼓励加拿大人，这个很有意思啊。 另外，加拿大呢，现在这个甚至民间有很多政治人物都在讨论，我们有没有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不跟美国混了，原来美墨加联盟啊，这个整个是一个北美的后院，不跟你混了，我们直接奔那边了，我们和那边。欧盟什么叫加入欧盟？我不会成为欧盟的一份子，但是我们的贸易协定等等的啊，将来呢，我们直来直走。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加拿大的一个未来了，也有一个出路啊。现在呢，有些啊开始反击，我相信明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这件事儿呢就会都出现了。那下边来吧，咱们说说后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看到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说的一句话，我非常欣赏。他讲，二战以后，有哪个国家是凭借着在内是靠驱逐低端人口，在外是靠武力关税威胁获得繁荣的呢？哪个国家是通过这个取得成功的呢？他说，你这哪是在下大棋呀，你是在砸棋盘，你是在掀桌子呀。他说的这个呢，我是比较赞同的。让我这儿评价呢，川普到这一步可以说，刚才说了啊，不光是加墨中，下边就是欧盟，下边就是台湾啊等等的，这些2月18号又是一个时间节点啊，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人家再打回来呢，或这两边一乘二，那动静就加倍，那就大了。川普到这儿可以说已经开启了大打出手的模式，带头发起了世界大战。二战之后，特别是最近这20-30年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到这儿就算是荡然无存了。说到世贸组织之下的一个个的自贸协定，都是和美国签了自贸协定，到现在川普基本就都不认了，什么最惠国待遇也都名存实亡，等于川普率先颠覆了美国自己对世界的贸易承诺，自己原来订立的贸易原则、贸易规则。原来说到世贸是以美国为主导订立的整个世贸准则呀，现在他自己全部都毁弃了。到这儿呢，等于直接击毁了 WTO， 从此世界上就算是没规矩了。既然美国开始了一个以我为主、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系统，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美国优先原来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喊给全世界人听的，以后就我们美国优先了啊，你们就看着办吧。那既然你可以这么干，那其他国家也可以啊，那你中国呀，包括别的，那以后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原来签的自贸协定，原来签的彼此的免税的什么协定都可以不算数了，以后我想给谁加关税就加关税，想壁垒就壁垒，那以后这自贸协定就成一张张擦屁股纸了，基本就到这儿就可以完蛋了。以经济开路的世界霸权时代现在正式开始。光是经济吗？这可不然。这卢比奥啊，这是川普现在在前面的马前卒，在前面的先锋大将。他在前天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讲，说川普要跟丹麦买格陵兰，绝对不是开玩笑，这是他的自己的话啊。说呢，这个他为这个川普的言论辩护，他说美国绝对有必要这么做。为什么？他是担心北京可能要把中国企业安排在岛上去运营，日后为军方所用。所以说这一点他坚决支持川普要买这个格陵兰岛。所以说现在他下边要具体跑，具体来做这件事儿。然后马上这不是上任的第一次出差，准备去巴拿马。他到巴拿马，他要去传达这个巴拿马运河啊，绝不能在运营权交给中国的情况下怎么样，川普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到那儿去要说具体跟巴拿马人说明我们的诉求以及我们要怎么做，等于这是作为他的一个特使到那儿去直接传达这种威胁。他担心吗？说中国政府啊，如果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要关闭巴拿马运河，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应急方案，因为这是对美国国家的直接威胁。所以说这马上他要出差到那儿，要跟巴拿马政府要讲这个。所以说不光是关税的问题啊，这些事儿都是当真的。卢比奥马上就要开启谈判的过程，就直接到那儿去落实去办这事儿去了。好家伙，这多厉害，这个这真够厉害的啊。来吧，那下边说说中国。你看加拿大和墨西哥第一时间一触即跳，立刻就要进行反制，进行报复计划，但中国保持了诡异的沉默。在这说到中国这儿呢，必须承认之前呢，我认为川普会给中国加这10%，当时我的判断大概只有30%可能。因为你现在又求着习近平去办这事儿，办乌克兰的事儿，然后呢，未来两边有买贸易协议啊，这等等的，这都挺好的。你怎么突然又给人加关税？你一加关税，那些事儿不就都吹了吗？从道理上啊，当时我认为只有30%的可能。当时我也留下话来了啊，作为这种异想天开的人，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天外飞仙、天马行空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呢，现在看我对川普的判断是错了，看来我对这件事的理解还没理解透啊，在这儿呢我还得承认我错了。说到2月1号，他已经官方和川普本人都宣布了加这10%，目前在中国官媒，也可能是不是周日我不知道，我今天查了一下新华网等等，没有官媒的报道，现在只有个别的自媒体发布了相关的信息。那发布了怎么办呢？也没删啊，这也都在。我看网易呢，包括今日头条什么的，也都把自媒体的一些东西放上去，也没人删。那下边是有一些评论了。那作为中国政府呢，只有一个部门说了这么一句，那就是中国驻美大使馆，他们做了一个表述，说中方坚决反对川普的新关税，说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不会有赢家，不符合任何一方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到此为止。你看之前日本的那个一下停了10几种半导体，封了你10多个企业，你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也是类似这个，这么做不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完了呢，那我要打回去或者是怎么怎么，或者提高调门给你上纲上线骂你一通，倒也没有啊。中国呢表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一种说法，没有口出恶言，也没有叫嚣对等反制。有很多我看有那个什么澎湃等等的，确实他们有提到了对加拿大墨西哥关税加25%，他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国。有很多人在那个加25%给那两国加25%的留言下面也没有提到中国，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给中国也加了10%啊。说到这种情况，低调到了几乎是超低空低调，这可是这么多年，从2018年打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有点奇怪了。那按照以往的逻辑，肯定在第一时间强烈反对，强烈对啊对呛，然后就开始对等报复。为什么这次这么静悄悄的呢？联想到前边日本给他办了，他什么也没说。我认为呢，那是中日之间底下已经瞧好了，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你说这个呢？我认为也是事先就已经沟通好了。已经沟通好了，要不然的话你解释不了习近平对这件事表现得如此的低调和淡定，这是提前都已经交流过了。那对贸易上，那毕竟加了10%嘛，对贸易上难道没影响吗？别忙啊，你要单纯贸易上说，我认为中共赵立坚讲话人正偷着乐呢。加10%对中国在美国的价格优势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自己强大的工业生产基础能够消化掉这10%，无非是少赚俩钱儿呗，最终反正买单的也是美国老百姓，对吧？导致美国的通货膨胀，中共对这件事儿他能够消化得了。重要的是别忘了啊， 二三四都给加了，老二老四都给加了25%，大家可都是4000多亿，出口美国的量都是4000多亿，二四都给加了25%，我只加了10%。那在这一半里边，这1万多亿里边，中国商品尽管也加了，加的少，是不是显出了一种优势呢？咱别说欧盟，因为中国出口的东西和欧盟那5000多亿也没什么交集，它更大的竞争是来自于墨西哥，老二。那老二一下给加了25%，我只加10%。那未来我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是不是更有竞争力啊？2月18号他不是还要给欧盟加吗？都加上以后，只有中国加的最少。你告诉我，这是一种惩罚吗？这是一种便宜呀，你要仔细从这个角度品，这有点不像是打人，这有点像是一种变相的示好，难道不是吗？当然，我们持续观察了。如果那被最后相当长的时间就加了这10%，那就是这种判断。那如果后来那不成，又加10%，又加10%，那就另说了，那就跟中国作为主要的开战方，那就主要开战。但现在人家都两边加25%，你只加了10%，就我东西最便宜。那你说未来要往接着往里卖，那谁合适啊？中共为什么他嚷嚷啊？他才不跟你嚷嚷呢。这已经是比当初川普选举的时候当时喊的气壮山河加60加100%，那现在已经好太多了。而且川普你现在主要的焦点都和两个邻居，然后之后未来就是跟欧盟跟台湾你们在那儿打仗，那我太开心了。所以说别忙，接着往下打。所以说这一点啊，他还是比较乐意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他这个没有什么担心的，他这个没有什么担心的啊。所以说你说到这个，为什么这次表示的如此的低调，很多人都很纳闷啊。原来呢，在这里边他还展现了中共的竞争优势，在里边反而加了关税以后更有优势了，你跟谁说理去呀？所以说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今天呢，咱们先把这件事分析到这儿，后边会有很多的延伸。明天我们当得到了加拿大包括墨西哥反制的那些措施，我们就能把总盘子给大家描述一下。那最后双方杀的刀光剑影，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情况？包括明后天上班了吗？明天中国政府如何回答？他一定要有一个回应的。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持续观察啊。所以说明天这事儿还是一个世界第一大事。来吧，那下边说说习近平啊，继续说梦话。要不然咱们就说他这个是很荒谬了，听着呢，这简直是荒腔走板，这是你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中国此刻，正在被一个怎样的脑子里装着一脑子高粱花子的一个傻帽老头在这么给领导着，这国家好得了好不了，这个呢，大家来品啊。《求是》杂志呢，在年末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呢，要要求这习近平的署名文章，要求大家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这不挺好的吗？啊，伟大领袖关心每个家庭，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结果呢，这里边讲啊，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啊，变成一个千千万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那怎么加强家庭教育呢？他给提了3点。第一，要把家庭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广大家庭在家庭教育的时候，要把爱家和爱国要把这件事儿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要融入在民族梦之中，我们这就统一了，把家国得弄在一块儿啊，这是一。第二，希望大家在家教的时候，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啊，要把这种什么呢，要下一步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这种美好的道德观要教育孩子，重点要教育这个。第三呢，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家风， 那就是什么呢？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啊，贪赃枉法都不好，要给社会做出一个表率。习近平呢，在新年之际，给大家呢，大年里边给大家提出了这么三条要搞自己的家庭建设，把宣传阵地直接就推到了家庭。你这不跟梦话一样吗？有谁家这么过日子呀？那不是集体手拉手进精神病院，这不有毛病吗？我在教育孩子，我跟孩子教育这个啊，咱们这个家庭啊，未来咱们要实现中国梦、民族梦啊。至于你长大挣多少钱，咱们先别说，咱们家里要把它摆到这个高度啊，你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家人不是疯了吗？这是一篇正经人，一个正常人写的东西吗？一个生活在2025年的人，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大概你都找不到啊，有这么一波子人在想着这样的事情，他们脑子里竟然很认真的在这么琢磨这件事情，在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这不是哄大逗大家玩，这不是小品，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跟大家讲啊。嗯，这篇文章还不是新的，这是2016年12月12号啊，当时他有一个讲话里说的一部分的内容，求是杂志呢把它给摘出来，语重心长的在新年之际推荐给全国。当然这个求是杂志是党刊，在摘这个的时候一定是要习近平本人同意的啊，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署名文章啊，包括习总，我们要给您登这么一篇东西，习近平好好好，这代表了我的意思啊，跟全国人民啊语重心长的要嘱咐这个。这件事儿本身呢，没有任何的价值啊，他说了跟放屁一样，也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一个神经病家庭会真的照这么去做。我只是想推荐大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国家的掌舵者，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权势熏天的这个最上边这个土皇帝，他是这么一种认知的状态，他是这么一种精神状态，这个大家一定要了然。这艘大船往哪儿开，您就心里明白了。这不就是文革吗？这不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毛泽东怎么教育他，毛泽东当时说的那些玩意儿，他能记住的就是那些东西，他的认知已经停留在他一个成长阶段的那一个瞬间，那他以后在思考别的问题的时候，这就是像啊，当时华尔街日报讲这通缩，通缩有什么不好啊？东西便宜难道不好吗？他就是停留在当时50年代啊，那茬孩子最后呢文革的时候啊，当时呢这个教育也都被摧毁了，然后他们就跟着一块干革命，最后就出现这么一个产品，就是这样的一帮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大家别拿他这个开玩笑，这个一点都不好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作为这个整个国家的掌舵者，是由这么一个糊里糊涂的，还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还是活在50-60年前的那么一个时代的某一时刻，现在在领导着这么一个复杂庞大的国家，现在在往下走，这个您觉得可笑吗？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你必须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你还觉得在这个高粱花子的大脑里边，下边还有什么改革，还会真的向世界开放啊？中国下一步有什么民营企业等等等等，一丁点可能都没有，他还停留在这个状态呢，他还完全停留在文革时期，你想这个有机会吗？一点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咱们必须把这个拉到这个高度来看。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朋友传给我国内的一个小文啊，咱们简单的展开一下。说现在中国过年呢有10大新现象啊，咱们看看，咱们体会一下。后来我问了问墙内的朋友呢，说差不多，说的挺准的。说这初一啊什么的，大家都应该拜年了，都应该出门了啊，拜年去了。结果现在看到呢，街坊邻里在马路上、社区里边很少看到人走动，原来经常看到两口子或者是带着孩子拎着大包小包的啊，大家在路上碰着啊，干嘛去啊，上哪儿拜年去，大家都挺热烈啊。现在看到呢，街坊邻里呢很少有人走动， 这是往年格外的冷落萧条的一个景象，这个以前没有。另外呢，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手机嘛，大家都意识到现在短信拜年、电话拜年已经彻底绝迹了，谁还用这个呀？现在都是微信拜年。结果现在微信拜年呢，单发已经变得非常少了，群发呢有，但是以前我们都知道有人做很多小图片啊啊，放花的或者是怎么样，发群发一个，大家一看新年快乐、蛇年吉祥等等，它有很多的小创造。今年人们意兴阑珊，连这个创造都没有了，一年比一年少了。而且呢，现在群发的这种东西，原来大家一看也还凑合吧，个别的还给回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性骚扰。一看这个，说白了都很不耐烦啊，人们对这个过年现在已经彻底没感觉了。另外说到今年呢，第三个现象，今年放烟花鞭炮的人是明显多了，人们的那种心中的压抑愤懑今年都发泄在这个烟花鞭炮里了。有的呢能放的那个今天放的是特别猛啊，这个有点这个发泄的意思啊，有点海燕派集体呼喊的那个意思。然后说到第四个呢，那就是亲朋好友之间的走动串亲戚的也少了。干嘛去了呢？人都愿意出去玩玩啊，就不愿意在各家各家，干脆自己出去旅个游什么的啊，出去转转。说今年呢，各大景区网红城市特别火爆，跟着小红书走啊，到大伙儿都出去了。你像以前家里边一个家族啊，七姑子八大姨有亲情，现在人没那个心思了，都出去自己散心去了。另外说到以前流行里的啊，群里边发红包抢红包，现在看着就特别的幼稚可笑。有时候发个红包没人领，最后给退回来了，以前都是秒抢啊，原来还给表达一声谢谢，现在这个游戏啊，人们已经没有心情在玩了。说到下一个呢，那第六个，说过去呢，你一到过年的时候啊，朋友聚会、同学聚会，今年说也没人张罗了，偶尔一聚勉强凑一桌，比如说这一桌往年啊都来个十位八位的，今年可能也就四五位啊，到这儿来呢也喝酒，喝的也都草草收场，匆匆了事，就跟完成任务一样，没像以往吆三喝四啊，一干干半宿，没那个心情了。然后说到下一个呢，说到春晚啊，就跟一阵风一样就过去了，也没留下任何的金句。人们以前还骂，今年连骂都没人骂了，就是连议论都没议论了。特别是官媒包括自媒体，连报道都没人愿意报道了。以前呢，人们还是兴致盎然啊，谁怎么怎么着还骂几句，现在骂都懒得骂了，就已经变成这么一个情况了。然后说到呢，这个下一个啊，说呢，看到年轻人们过年也都不买新衣服新鞋了。原来呢，过年毕竟得捯饬捯饬啊，这个呢新鞋啊，弄个雪地靴啊，是怎么怎么样的。现在看着这帮年轻人也都没这个心情了，也不给孩子买了。是啊，说到第九个，原来就是走亲戚的，原来从初一到十五那安排一个很复杂的任务，走来走去，现在这个稀里哗啦走不了两三天，这亲戚就都串完了啊，也不吃饭，就跟送快递似的，把礼物送到说几句也就走了啊，大家在一块儿不愿意聊聊什么呀。说到最后一个呢，现在在一起就是凑到一块儿聊，也都不聊房子不聊车，基本不聊孩子，也不聊挣多少钱，也不聊升官发财了，也不聊过去的那些啊，那这种大家都比较热衷的那些话题了。当然政治话题也不怎么聊了啊，你骂习近平他也不死，他也不怎么着，你能怎么着他呀？现在也不炫富了，大家对这方面啊也都知道没希望，这方面没兴趣了。然后上庙里烧香拜佛的人啊是乌泱乌泱的，人多呀啊，祈祷呢在这个大萧条里面能够幸存，能够活下来。我给总结这十大呢，他原来写的比这还多，我给大致归纳了一下，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总结一下，日本和当初美国处在大萧条，日本那个还不是特别明显， 美国当年那个大萧条的心态，社会心态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回望一下啊，整个美国的大萧条大致是十年。日本呢，它因为拉得长，比较柔和，最后搞了二三十年。美国那个大萧条是十年。前三年的时候，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焦虑、绝望，甚至有恐慌。当然有很多人心里崩溃了，跳楼的也有，跳河的也有，拿刀砍人的，开车撞人的啊。美国当初和中国人的反应基本是一样的，基本是一样的。那你要说一九二几年的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说发展情况，人们所处的那个状态，特别在大城市里依稀相仿，有点相像啊。所以说那个阶段呢，中国现在像不像？焦虑、绝望、恐慌。然后到后三年，三二年到三五年，然后就是绝望到了愤怒。这时候社会大型的群体事件就比较多了，社会矛盾猛烈的加剧，这是第二个三年。然后第三个三年，人们突然安静了，因为知道闹也没用了，人们就麻了，就适应，开始勉强生存，开始开发各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人们呢，那时候也不骂街，就那么熬着。然后1936年到1939年，那时候罗斯福他们就都来了，这时候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希望，美国也经过了一次大选，信心还是逐步恢复。也就是他分了四个三年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阶段，很有意思啊。那现在比较着刚才说的那中国十大过年现象，体会一下平时我们看到的中国人目前的情况，他们处在哪个阶段呢？他们只处在第一个三年的阶段，焦虑、绝望、恐慌。那未来的今年才第二年嘛，明年呢大概还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到了2027年，那时候那种愤怒和绝望，那种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事件啊，那也可能就爆发了，那就是下一个三年。所以说这种社会心态，当时美国是走了十年多，最后走出来了。可是他的这个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是有参考性的啊。中国现在只处在第一个阶段，还早呢，还早呢，慢慢熬着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嚯，这时间挺长啊。硕说，罢免权是合法的人民权利，国民党立委已经违反选民的授权，甚至已经在瘫痪政府施政。监督政府删一些预算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这次做的太过分了，老百姓已经看出来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瘫痪政府，这不是我们选你上去让你干这个去。所以说选民是在自力救济，合情合法合理，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但大使曼说，杜鲁多啊已经宣布了反制措施，他那儿的下午六点，我不知道我这是几点了。对价值155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首批300亿关税星期二生效，剩下的1250将在21天内生效。另外，加拿大还在考虑采取分非关税措施，包括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限制。刚才说的那个电啊，这都在范围之内。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和民众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特鲁多讲，他非常理解，呼吁所有的加拿大人在这种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加拿大，例如购买本国货。在这种应该说无缘无故的打压之下，加拿大人这时候一定会高度的团结。你赶上另外一国家，韩国呀，包括澳洲、新西兰，我们都会这么做呢。你比如说当时治什么那个台湾的什么凤梨呀什么的，加拿大呀，包括什么日本，大家都支持，卖我们这儿来，我们一块帮你。我相信现在作为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作为周围的这些国家，大家也都会帮助他们的。啊，这一点呢，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啊！这是一种霸凌行为，这是有问题的。CC， 我觉得对加墨的加关税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美墨加协议太紧密了。我干北美贸易采购十多年了，根本就是三败俱伤。 最后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片段，就是《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人家写了一篇社论，这根本就是一个美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场贸易战。人看不出这里边谁能把谁怎么着，这有什么意义呀？我想呢，很快啊，就像川普自己讲的啊，那个会慌乱一段时间，会有一段短期内的混乱，是吗？咱们拭目以待。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